凯瑞离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只有一步之遥，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弥漫硝烟，两位候选人比分接近，执政方针大相径庭。美国就业市场不景气，如今又是大选年，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呼吁贸易保护主义不可行。中国人大政协会议召开，新一届政府政策必须面对城乡贫富差异和分配不公的难题。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约翰·凯瑞只要再拿到27张选举人票，就可以正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共和民主两党的白宫争夺战已经打响，两位候选人比分接近，政见不同，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将有一场恶战。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Thanks tonight to Florida, to Mississippi, Louisiana and Texas, and I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voters in those states.
参议员约翰·凯瑞在伊利诺州发表讲话，感谢四个南方州的选民，让他在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美国南部各州，从新兴城市亚特兰大到传统的以种植烟草为主的农村，向来是共和党的票仓。以前，凯瑞曾经说过，即使没有南部各州的选民支持，他也可以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不过现在，他可不这么说了。民主党是不是应该努力争取南部各州的选民呢？布鲁金斯学院的斯蒂文·海斯透露，如果民主党不争取南方，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南部有可以争取的对象。佛罗里达就是其中的一个，2000年的大选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年的大选说不定又会出现当时的情况。最近，路易斯安那州刚刚选了一位民主党人士作为州长。旁边的几个州，像是肯塔基、田纳西、阿肯色州，都是有可能的。一提起肯塔基，人们就会想起草原和牧马，而正是这个传统的共和党的地盘，最近却选了一位民主党人士作为国会议员。当然，这是布什要连任，也不会单单靠南部的选票。俄亥俄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上次总统大选中，布什以微弱的多数赢得了北方的俄亥俄州，而这个州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的情况最为严重。凯瑞抨击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流失。星期三，布什总统到俄亥俄州和女性企业主见面，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反驳了对手对他的批评。
When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attack trade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y don't mention these workers or the 6.4 million other Americans who draw their paychecks from foreign companies. Economic isolationism would lead to retaliation from abroad and put many of those jobs at risk.
由于这次大选非常接近，专家相信两党候选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在全国范围内争取选民。这个星期的初选是凯瑞距离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只有一步之遥。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报道。
星期四，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众议院的教育委员会作证，他呼吁公众不要把美国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归罪于自由贸易，从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As history clearly shows, our economy is best served by full and vigorous engage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他提醒说，美国就业不景气，贸易保护的呼声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是这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
These alleged cures would make matters worse rather than better. They would do little to create jobs, and if foreigners were to retaliate, we would surely lose jobs.
同时，格林斯潘还透露，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做法会伤害美国人的生活标准。
Our standard of living would soon begin to stagnate and perhaps even decline as a consequence.
其实，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消费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Our roles as consumers, we seem to relentlessly seek the low product prices and high quality that are prominent features of our current frenetically competitive economic structure.
阁老言下之意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工作机会外流，指责制造商的不是，其实消费者在其中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两会召开，胡温新政府向人大和政协做施政报告，和前任不同，承认中国经济有过热的征兆。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私人财产被没收，成为国家财产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改变。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如今，在中国拥有私人财产不会再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今年的人大会议将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This coming NPC, you're going to see actually, I think, a very strong brew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adopt an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going to allo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private property.And that is a fundamental shif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world history we've had a Communist Party basically recognize private individual protection of assets.
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担心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过热，钢铁、水泥等原材料领域高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热火朝天，这都会给中国银行原本就严重的坏账问题雪上加霜。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get control.Over the runaway growth, they need to have really what they call more rationalized growth or actually more productive growth. Because so far, a lot of the growth that we're looking at, particularly for last year, was driven by massiv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massive lending by the banks. I mean, some of the banks were lending 30-50%. And this, of course, creates a hyperventilated economy. So I think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is going to be the challenge of not how to kick off the economy or how to drive it further, but how to get control of it. I think that's w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face.
中国领导已经开始紧缩银根，给经济发展踩刹车。目前通货膨胀已经出现，这是经济过热的征兆。除了保护私有财产以外，人大还会动议修改宪法，增加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不过根据过去一贯的做法，就是写进了宪法，中国政府也不会对意见人士手软。前一个星期，美国政府刚刚发表人权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除了恶劣的人权记录以外，香港居民的民主要求和台湾的大选令中国的领导人头疼。随着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不得不听取一些民意，哪怕只是做一个姿态。
那么这一次呢，中央新的规定呢，就强化了什么呢？接受舆论的监督，可以说第一次明确提出来。就是舆论它可以通过内部这个上报或者公开发表，当然要署名事实了，就是要让干部正确的对待舆论监督。所以说呢，可能会形成这个领导人和老百姓之间的互动关系呢。
一般认为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减轻农民的负担，疏导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否则稳定都会成问题。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去年4月，中国 SARS 流行期间，蒋炎勇医生向中外媒体透露了中国当局隐瞒 SARS 传染病的内幕，震惊了世界，成为去年时代亚洲周刊的风云人物，并被海内外称为民族英雄。今年此时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期间，蒋炎勇医生又有惊人之举，他向人大、政协、政治局和国务院上书，要求正确评定六四，谴责当时政府的武力镇压，并回忆他当时救治受伤者的情形。我们将密切注意并报道最新事态的发展。星期三，美国投资市场大跌，今年以来的增值通通泡汤。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超过三位数，纳斯达克也下跌了31点。美国一月份和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高达431亿美元。虽然美元汇率下跌有助于出口，但是美国的进口增长速度更快，能源价格高居不下，也让华尔街担心。因为天气马上转暖，开车旅行人数大增，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不过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红火，房屋再贷款数量上升，给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 星期四股票市场同样损失惨重，道琼斯下跌169点，纳斯达克损失20点，主要原因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发生恐怖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99人丧生，1400多人受伤。根据一家总部在伦敦的阿拉伯报纸的报道，这项恐怖袭击事件和凯达组织有关，并声称在以前接到过恐吓信。西班牙的调查人员也在马德里发现一辆箱型车，里面有雷管和阿拉伯语的录音带。法国也宣布将加强警戒。星期三，宾州司法部长起诉13家药厂，包括 Pfizer 在内，罪名是非法哄抬药价。 Pfizer 的股票价格一天之内跌了 2.5%。 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10240点，下跌355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85点，下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点，收盘时达到1121点，上海比股上升33点，收盘时达到1695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800点，下跌1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23点，下跌幅度3.9%，收盘时达到12932点。过去几年来，中国一直以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目标，但是这种粗放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严重的后果。现任政府任重道远，并致力于给中国经济降温，避免出现失控的局面。这是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惠普公司厉行节约，企业盈利显著增加，公司总经理商场女强人费奥丽娜功不可没。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爷爷找长荣，爸爸找长荣，以后我也会找长荣。
长荣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虽然二月份零售额上升，但是商业部最近公布的消费数据还是令人担心。根据商业部的统计，二月份零售额上升0.6%，但是如果不把汽车算在内的话，零售数字没有变化，和一月份比起来差很多。Bank One 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东尼陈透露，这都和就业市场的不景气有关。他解释说，就业市场复苏的强度低于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者花钱小心翼翼也就不足为奇了。安东尼介绍说，有两种因素在近期内会刺激消费，一个就是现在是报税季节，很多人会得到退税，另一个就是房屋贷款利率低，很多申请再贷款，手里的现金增加了。他分析说，房地产市场红火本身就会刺激消费，另外有些人前些时候没有申请再贷款，现在不想再失去机会，这都会给社会注入资金。不过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就业，如果就业市场不能及时复苏的话，退税也好，再贷款也好，都会后继无力，会伤害到今年下半年的消费市场。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星期四在国会作证时透露，美国的就业市场会很快复苏。分析人士相信，如果格林斯潘的预测不准，那么美国的消费市场前景堪忧。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渐渐表露出和上一代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经济政策上也是如此。中国目前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公布的预算报告和经济发展计划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将致力于加强农村的扶贫工作，将政府开支从基本建设转向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项目。和前任领导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今年财政资金的支持重点将转向农村扶贫开发和全社会的福利项目，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单纯将资金投向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最近一段时间经常透露讯息，暗示中国的经济过热，有给经济降温的迹象。
今年经济工作的基本着眼点是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中央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既考虑了保持宏观调控目标的连续性，也考虑了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实际条件的衔接，减轻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莫瑶，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9%，外国投资源源不绝，中国的概念股大受欢迎，看起来外国人并不担心中国的经济会降温呢。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再加上银行贷款持续膨胀，中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问题是什么时候降温，降温的情况会如何，是不是像90年代股市暴涨那样，然后在末期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许多投资者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银行业放贷速度减缓，尤其是在房地产、钢铁和汽车配件领域，这说明中国政府意识到经济过热问题，开始降温了。
这是数据方面的显示，但是中国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在其他方面的做法却有点背道而驰。比如说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注资，同时政府还宣布将对国有银行的资本进行重组，这些做法都会增加银行的信用贷款能力。在一方面，中国政府希望控制信用贷款的增长，但另外一方面又鼓励银行通过资本重组增加放贷能力，并且鼓励农村信用合作社增加放贷。因此，中国政府在调控经济发展与实现的能力上似乎令人担心和怀疑啊。
中国目前的信贷规模大概是19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66%。一般来说，银行的信贷规模应该不会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我想中国的金融坏账太大，政府要防止坏账负担进一步扩大，所以要进行资本重组，同时也要维持经济增长，否则无法吸引外资。
是的，东方。不过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国的信用贷款膨胀能不能得到控制，现在还是很难说。中国的经济信息错综复杂。举个例子说，去年第四季度央行增加了货币基础，为商业银行投资资金，使他们可以扩大放贷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商业银行不必担心准备金不足，增加放贷规模。中国政府还承诺为国有银行提供850亿美元资金进行资本的重组，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是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提供，可以计入银行的资本金，在这些银行上事前冲销坏账。从理论上来说，重组也相应的增加了银行的资金基础，增加信用贷款的规模。
在人大会议上，政府的经济发展报告透露，中国2004年进出口总额的增幅只有8%，大大低于去年35%的水平。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放松了出口激励措施，今年的债券也从2003年的1400亿人民币缩减到1100亿。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债券主要是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大型建设项目。但是经济发展计划中没有提到调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只是重申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在一个合理均衡的水平。
由于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政府不能随时调整利率，所以就必须依靠财政政策和限制性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流通量。这些措施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能力阻止银行坏账的增加。必要时，中国政府也许会通过强制性的法令来决定。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最头痛的问题还不是银行坏账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又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今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谢谢莫阳。香港之所以叫香港，是因为这个城市坐落在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尽管受到很多环境保护人士的批评，星期二，香港地区法院还是裁决维多利亚港填海造田的工程得以进行。港府支持填海造田的做法，声称填海以后可以造公路，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但是许多香港居民并不认同这种解释，环境保护人士更是感到愤怒。
We have lost the judicial review. Of course,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we're extremely disappointed. I know you want to ask us what is our next step. The judgment is in fact extremely long. I would need to read it before I can give you a sense of what we might do.
今年一月，香港最高法院否决了在湾仔地区围海造田的工程，理由是这个地区经常有帆船和渡船出没，是香港的自然景观，应该受到保护。环境保护主义人士一直在积极向港府游说，由于过去的围海造田，如今维多利亚港的宽度只有百年前的一半。在新闻发布会上，陆工会表示了他的担心，担心这次的裁决削减了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权力，公众的决策参与程度受到伤害。
Precisely what we wanted was for the Executive Council to return the plan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because if that were to happen, then the public would be able to input their views. Now, under this particular judgment, the consequences is that that could not happen.
保护维港协会透露，在提出上诉之前，他们会广泛征求律师的意见。深蓝色的维多利亚港湾衬托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是香港特有的景观。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航空公司叫苦连天。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美国几家大的航空公司今年要实现盈利恐怕困难，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降不下来，一直保持在每桶34美元的水平。对航空公司来说，汽油是排名第二的开销成本，去年每桶原油的平均价格是32美元，即便是这个价格，也比过去10年来平均水平高了50%。如今美国的旅游业不够旺盛，原油价格上涨更是给航空公司雪上加霜。分析人士透露，如果原油价格维持现状的话，没有一家大的航空公司今年会赚钱。不过廉价航空公司情况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人工成本比较低。可惜的是，许多航空公司在以前都没有锁定汽油价格，不过这也难怪。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吉姆·克里多解释说，汽油价格高，航空公司不敢锁定价格，一旦价格下跌，他们就会吃大亏了。但是也有例外的，西南航空公司今年80%的汽油价格是锁定的，平均每桶24块钱。 Continental 航空公司原来预计今年会持平或者盈利，但是由于汽油价格上涨，可能达不到这个目标。不过航空业也不是那么惨淡，克里多介绍说，航空公司基本上都进行了机构调整，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攒了不少现金在手里，所以公司的财务报表不至于那么难看。 比以前好多了。一些航空公司，包括 Continental 在内，都尝试着把提高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也就不了了之了。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两年前，惠普公司总经理卡利·费奥利娜力排众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对康柏公司的收购，同时也结下了不少冤家。如今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冤家越来越少。星期二的时候，费奥利娜宣布惠普公司精简机构的做法取得了效果，节省了35亿美元，而且施行速度之快，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而上个月，公司刚刚宣布季度盈利增长30%。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詹姆士瑟门说，费奥利娜功不可没。他分析说，商场就像战场一样，成者为王，败者寇。在费奥利娜的领导下，惠普公司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取得了成功。费奥利娜领导有方，想当初刚刚兼并的时候情形有些不稳定，但是后来公司的股票价格稳步上涨，星期二收盘时达到每股22美元的水平。詹姆士瑟门透露，费奥利娜在公司兼并过程中非常投入，当时两家公司是同扫帚刷铁锅，家家挺硬，费奥利娜在其中运筹帷幄，左右逢源，最终使双方走到一起，兼并获得成功。不过惠普公司的处境也非常险恶，前有 IBM 虎视眈眈，后有戴尔电脑不甘落后。费奥利娜的策略是把赌注全部压在数字产品消费市场。 Morningstar 的罗德贝尔透露，费奥利娜过去的成就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惠普所在的行业处境越来越艰难，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在美国，任重道远。惠普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将在3月17号在德州的休斯顿召开。
在日本，2/3的人有携带电话，而在战前的伊拉克，只有4%的人有普通电话。伊拉克通讯部长海伊达·阿巴迪透露，日本答应为伊拉克的重建工程赞助15亿美元，其中的1亿5000万美元将用作重建伊拉克的通讯网络，估计伊拉克的电话领域会有大的改善。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重建了自己的通讯网，但是去年的伊拉克战争摧毁了12个通讯转运站以及部分光缆。阿巴迪在日本会见了日本通讯部长，他和 NTT 公司的管理层见了面。他透露说，在上次海湾战争之后，日本企业一直不愿意到伊拉克投资，如今要改变这种局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巴迪还说，日本企业对重建伊拉克的电话网很感兴趣，但是目前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日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目前还没有到伊拉克实地勘察的打算。这也难怪，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伊拉克局势还很不稳定，恐怖袭击和打砸抢的现象随处可见。上个星期三，巴格达的主要通讯转换站遭受炸弹攻击，伊拉克的治安还相当有问题。阿巴迪在采访中说，巴格达的通讯设施被破坏，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国际电话和伊拉克衔接的部分也被捣毁，要修复这些设备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阿巴迪还透露，他们希望模仿日本重建伊拉克的电话系统。阿巴迪在采访中还说，我希望尽早建立伊拉克自己的电话通讯网络，但是由于国际赞助还不够，所以今年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还很难讲，估计明年应该可以。最后伊拉克会选择哪个国家帮忙重建电话系统，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阿巴迪希望这个月底能得到日本答应的1亿美元的捐款。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虽然就业市场不好，但是在最近，美国消费者还是大胆花钱。三月份第一个星期，美国连锁零售店的销售额平均上升5.1%，而且随着气候转暖，零售商店的生意会更好。捷运，也就是 Amtrak 公司的 Acela 高速火车，过去经常出毛病误点，现在捷运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家铁路公司希望能从航空公司那里吸引更多的乘客。捷运火车主要往返于华盛顿 DC、纽约和波士顿之间，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宣布，电影录像、DVD 和唱片的封面可以用他们的标记，主要目的是防止消费者不经允许自行复制。娱乐唱片公司抱怨说，目前盗版遍地都是，他们已经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